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2013年，中国各地空气污染空前，从北京到上海，从哈尔滨到石家庄，各大城市全部沦陷，笼罩在一片雾霾当中。严重的空气污染引发民众的恐慌以及邻国的关注。最近，中国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清洁空气目标，要求各城市今后3年内把 PM2.5 值减少10%到25%。这一计划是否现实可行？民众赖以生存的空气遭到毒化，是谁之罪？中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确保目标的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到底孰轻孰重？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有关的话题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参加讨论。首先，我们给您介绍的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先生。胡教授，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胡教授是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待会儿还要跟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先生一起连线哈。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请教
胡星斗教授。
对，有关于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我想每个人都心有所感啊。
对。
那么在中国，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可以说是跟着生活息息相关的，已经到了几乎不能忍受的地步了，还造成了中国的这个形象大减啊。胡教授，您是不是可以先谈谈看，生活在中国，特别像您生活在北京啊，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已经使得当局不得不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对，空气污染问题非常严重，这个雾霾的天数越来越多，像我们都很有可能得肺癌了。
希望不会这么严重吧。
非常关心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实际上有两大污染，一个是空气污染，自然环境的破坏；第二个方面是人文环境的污染，人文环境的破坏，这两个方面都非常糟糕。
那我们先说说空气污染，胡教授。这个空气污染呢，我们知道中国在2010年，中国的 GDP 总产量跃居世界第二。2009年呢，中国的这个煤炭销售量啊是世界第一，位居世界第一。到了2012年，中国的煤炭的这个总的消费量呢，占世界的67%。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民用车辆，从2000年的1600万辆上升到2011年的9536万辆。对于这两个严重的空气污染源，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遏制它们的提升呢？
对，中国空气污染的确与我们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有关。比如说中国还是一种粗放的经济的发展的方式，高耗能，高污染，这样的一种这个生产。中国的1元的 GDP， 它的耗能是发达国家的3倍到4倍左右。所以我们的确是大量的消耗了能源，对，最后污染了空气。而且也与中国的能源的结构有关。中国70%多的能源是煤炭，而发达国家一般可能20-30%的这个能源依靠的是煤炭。中国这样的以煤炭为主力这样的一种能源的结构，也必然造成大污染。当然，从历史上来看，发达国家也都曾经有过严重的污染，就像英国，英国历史上被称作是雾都，像美国洛杉矶啊等等雾霾，也曾经造成很多人得肺病啊，甚至因为污染而去世啊。日本在历史上也被称作是公害列岛，所以这个在经济学中有一种这个说法叫库兹涅茨这个污染曲线，也就是说在人均 GDP 非常低的情况下，污染呢也是比较严重，环境破坏比较严重。但是到人均 GDP 比较高的时候，超过10000美元以后，这个污染呢才会逐渐的往下降。当然，这种下降过程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政府的重视以及民主监督迫使政府重视等等等等，最后这个环境呢破坏的情况，环境污染的程度会有所缓解。
的确，这个空气污染哈，你每天要呼吸这个空气，水的话你还可以过滤哈。你空气怎么空气的话，你去买很贵的这个空气过滤机也不是个解决办法。
看清楚，大街上到处有民众戴着防毒面具。
不仅仅是空气污染的问题。这个水的污染，这个可能还更严重，因为中国70%-80%的江河湖泊都被严重的污染了。我们喝的这个水，基本上都是不达标的。特别是还有很多城市是完全不达标。我有的朋友他是搞水质监测的，他在北京的南城居住，他就发现那个地方的水很多项指标都是严重的不合格。后来他就搬到北京的这个北城来居住，北城的这个水质就稍微好一点。在中国其他的一些城市，比如说像江苏，很多城市它的水污染是相当严重的，那个地方的癌症患病率比其他地方要高出2-3倍甚至更高。
对，讲到中国的这污染问题有很多要讨论的哈。我们也很高兴我们现在要跟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连线。夏教授您好。
哎，你好，对不起，刚才有点小故障哈。
没有关系，欢迎您呀。我们也知道夏教授在各方面有很多深入的研究啊。夏教授，我们今天谈到这个空气的污染的问题哈，毒化，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刚刚胡新斗教授也谈到了，的确生活上有很多的压迫，因为这个空气的问题、水质的问题、自然环境的污染哈，还有人文环境的污染等等。但是呢，中国政府事实上做了很多的事情，制定出很多的规范哈。夏教授，您觉得哈，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他所采取的这个法规啦、规范啦等等哈，在这个压抑或者是降低这个空气，我们就讲空气污染方面了，您觉得他们做得够吗？
我觉得
事情的力度够大吗？
他们做了很多，但是呢，就是说所有做的那些东西呢，没有落到实处，也就是说那个法律文件和实际的执行呢，中间有很大的这么一个就是差距。那么比如说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以前呢，我专门做过就是案例跟踪研究了，就是关于长江那个三角洲呢，就是尤其是上海的这个黄浦江的这个污染治理。那么从90年代当时朱镕基要那个就是下决心要整治黄浦江，要给上海人民就是优质的饮水，到以后黄菊，那么到以后就是说21世纪以后，那么上海各界政府那么也都在做。但是今年呢，我们看到而我在我的书里边研究了，也专门为此了那个说了很多的赞美的话。但是今年当我们看到就是黄浦江上那飘着上千上万的这些死猪以后了，那么我真是觉得就是说让我的那个研究呢显得非常的无力。那么这里边呢就存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那么中国的所有的一些法规，那么其实呢它在那个执行的时候，它有一种那个刮风式的一种运动式的，那么它在那个一下去突解，那么一下呢好像可以取得一下效果，但是呢一旦呢没有长效的监督以后呢，它马上又松弛，又回到了那个就是原点。那所以我觉得中国那个政府采取的这治污的这个政策了，就像中国政府在治理奥运会期间的这个空气污染一样的，它可以短暂的有效，但是它没有一个长效的这个执行机制，这我觉得是恐怕是主要的问题。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仍然开通热线电话，欢迎观众听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胡教授，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在2013年9月呢公布了一个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要求中国的各大城市在2017年以前把这个 PM2.5 值下降10%-25%。具体来说，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呢要减少25%，长江三角洲减少20%，珠江三角洲减少15%。在您看来，这个计划第一是否切实可行？第二，中国政府为这项计划的实施是不是做出了足够的监督的措施？第三，假如行动不能达到目标，有关负责官员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处？胡教授。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治理环境污染，可以说太重视了特别重视对环境治理的投入结果这成了一件坏事。
为什么呢？
过于重视了。
怎么说过于？难道还有过于重视这么一个说法吗？
为什么？因为 我们只是重视的是投入。
嗯。
啊，中国政府它只是重视投入，比如说，淮河污染投入了什么400亿还是多少？太湖污染又投入了这个几百个亿，啊，这个滇池污染又投入了多少个亿？啊，我们就是大把的钱往里面投入，结果呢？结果可能水质可能还更差了，啊，也就是说这么多的钱的投入，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打水漂了，因为我们没有建立一种现代的环境保护的制度，我们仅仅凭着是一种官僚体系高高在上的一种指手画脚，一种是大量的这种投入。啊，而没有一种像样的监督，而这种监督呢，它只有来自于环保局的监督，或者是人大，这个不说百年一遇，也是很长时间才走一趟的那种象征性的监督，啊，他要求各个企业他必须建那种排污的设施，但是建好了以后，基本上排污设施都是晒太阳，啊，这就说不会投入使用，如果有人来检查，他可能象征性的会使用一下。啊，也就是说，他没有民主的监督啊，没有容许民众对环境污染的这样的监督，在很多地方，在太湖流域很多地方，那些监督环境的这种环保积极分子，甚至于被罗织各种罪名投进了监狱啊，因为他妨碍了官员的政绩啊，妨碍了官员的这个提升。啊，中国呢，至今还没有确立法律，容许环境受害者进行环境集体诉讼。如果容许环境集体诉讼，那可能也会让那些这个污染环境的企业要做出巨额的赔偿，最后使得你这个企业要倒闭。但是中国现在它都。没有这样的法律。当然，中国现在是准备要立法，鼓励环境的公益诉讼，环境的这个集体诉讼。如果是这样，那也许是一个进步。中国呢还应当鼓励各种 NGO， 特别是环境 NGO， 环境的这种这个非政府组织，它的这种发展。只有让这个让大家都行动起来，来保护环境、监督环境啊，这样这个环境恶化的状况才有可能得到遏制。那些环保部门的官员的失职渎职的状况才有可能被监督被揭发。因为如果你只是依靠那些环保的官员的话，那可能污染会越来越严重，他显然是不可能完全去治理环境的。他如果把环境全给治理了，那他就每一年收不到罚款了。而我们的环保部门甚至还不是全额的一个财政拨款单位，他需要靠罚款才能够维持他发奖金这个以及一些正常的一些运作的费用。所以中国政府这样一种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你让环保局还要靠收费来维持自己正常的运转，那环保局呢当然他就永远不会去把那个环境给治理好，这如果完全治理好了，他就没有罚款的收入了。
嗯，
所以根源其实还是在于中国的这种官僚体系，不是说中国政府不重视，而是中国政府太重视了，大量的这个环境保护的资金的投入，最后都打水漂了。我们不能够建立一种公民社会，不能够建立起一个人人负责、人人来监督的这样一个公民社会，这是我们环境问题无法解决的一个根源。
嗯，好，刚刚胡教授谈到很多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本哈，
症结所在。
我下面想要请教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现在中国政府也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地方官员哈、地方政府的表现哈，不光是 GDP 了，还要把这个空气品质的改善也列为他的这个政绩考量哈。那夏教授，您觉得这种方法是不是可以改善一点刚刚胡新斗教授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呢？您觉得会有成效吗？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官样文章了。 那么因为呢，我觉得就是说中国政府呢，现在呢非常那个喜欢呢，也习惯于玩这种数字游戏，什么那个提升什么50%啊，什么什么下降10%啊，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些东西呢，都是一种就是中国的玩的这个统计学了，而统计学在原文里边呢，就是国家治理的一种把戏，一种艺术了。那么所以我觉得中国呢是在玩弄这些数字的游戏。那么这里边呢，我觉得有一个最根本的，就像刚才那个就是胡教授讲到，我觉得两点我想提一下。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用常识来看这些东西，不要用什么数据，什么科学的数据，什么长期的发展，到底就是让老百姓呢，那么呼进的空气呢是洁净的，那么这个东西你不必用统计数字的。那么你就问大家，是不是到了中国就在开始咳嗽，大家在那边如果那个就是世界银行报道，每年中国的那个因为那个环境污染、空气污染，非正常的死亡数是70多万，那么这么一个死亡数据，那么也就是说中国每年都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战争，在消灭自己的人民。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这些基本常识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正视的话呢，我觉得远较这些什么统计数据了，那么要更让人呢能够有回归常识，能够回归那个就是基本的这些那个做法。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呢，中国政府显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污染源。那么很不客气的呢，我曾经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字了，就是那个 CPC 了，那么解释为第一个 C 是 corruption， 那么 P 的话呢是 pollution， 那么第二个 C 呢是那个 crime。 那么我认为中国的腐败、污染和就是犯罪了，那么是中国现在的三大最大的问题，而其中的根源呢，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它的治理。为什么说是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呢？我举两个简单的就是例子，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下面呢，他就是说所有的国家的财产呢都是公有，而其实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所有，那么其实就是由党在那个就是那个拥有，那么当党占有的时候，他又对任何人没有负责的时候，他就会那个耗尽资源，就是滥用资源，那么就可以糟蹋环境，那么糟蹋就是那个中国人的这个就基本的肉体。那么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没有责任的一个政党，他在对待资源，人力资源还是自然环境资源，他都是一种不负责任、不负责任的态度，也就是说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因为就是中国的每个老百姓呢，他都没有这个就是产权意识，他都没有意识到这条河、这个花园、这个后院是我的，因此我应该把它打造得很美。那么结果中国的那个老百姓呢，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心态，就在于他们当看到任何环境污染的时候，任何地方脏乱差的时候，他们都在说这些官员怎么不来把它给清理掉。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呢，中国的老百姓呢陷入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怪圈，就在于他们平时呢见到中国的当官的呢都会那个两脚发抖，但是呢他们看到有垃圾存在了，他们自己呢不去把它给清理了，那么他们呢要把那个就是那个官员呢给骂一顿。那么我在那个凤凰城，我就遇到了这些就是那个渔民呢，这些船工呢，那么他们是要靠那个凤凰城的沱江来赚钱的，但是沱江上面呢非常的脏。刚才那个胡教授也讲到，他们有那个治理污染的这个污水处理厂，但是污水处理厂呢平常呢是根本不用的。那么就像刚才胡教授讲，他们是在晒太阳，那么只有等到就是领导要来检查的时候，他们把污水处理厂呢那么打开会用。然后我就问那个船工，我说如果你们要靠旅游，要靠游客游览沱江来赚钱，为什么你们不把它给就是清理干净，这样为你们也可以多赚钱呢，也可以多那个招纳游客呢？他说这些事情是当官的做的事情，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所以我觉得刚才胡教授讲那个中国的公民意识了，公民社会的这个缺乏了，那么也是中国大面积环境污染的一个另外一个社会原因。
嗯，是的，胡教授，我最近看到中国前卫生部长陈竺先生呢，在英国《柳叶刀》杂志上撰写的一篇文章，他引用联合国有关部门的报告说，中国每年早死亡的人数，由于这个空气污染造成早死亡的人数在35万到50万之间。另外还有中国有很多的人由于空气太这个毒化太严重，导致肺癌、呼吸道疾病等等。刚才夏教授也谈到了全民意识，我看到有些网民在评论这个陈竺先生文章说啊，现在中国这个空气污染、水源污染等一切的污染无异于民族自残。您认为非政府组织公民在这个保护环境方面、促进全民的健康方面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的确，中国最大的污染其实是人心的污染啊，沙尘暴在我们心中，污染在我们心中，雾霾在我们心中，啊，我们应当啊，中国应当对，啊，这个，对不起， 那个我这个快没电了，像是。
嗯。
这个中国应当对公民这个安宇啊，对 NGO 的发展抱着一种正常的平和的心态啊，抱着一种正常的心态。对不起，我这
胡教授。没关系，
非常不好意思。
对，我们第一个话题讨论马上就要结束了，然后等一会儿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您呢看一看能不能找一个充电器为您的手机充一下电，好吧？如果要是有什么，
你要么再打我另外一个手机158，
您这个号码会让全部人都知道了。您通知我，我们的那个工程人会跟您联系。
对对，我们导播有您的电话号码，我们省得有很多的民众因为这个吸入太多的有毒空气来都给你打。电话反映情况。好的，有关中国净化空气目标能否为老百姓解读这个话题的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以及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对，我们待会儿呢，这两位嘉宾还要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另外一个新闻事件，那就是俄庞工风波。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您不要走开哦。